题叫做拨乱反正，真实见证。接续住上一次讲到司提反，他在六章尾，六章的八到十五节，他被拉了去公会，他被诬告有两个罪名。在上次讲到六章十四节经文，在你手上没有的，大致上就是啲人作假见证控告司提反呢、这个被圣灵充满一个能够讲犹太人嘅希伯来语同埋希腊话嘅司提反呢、这个基督徒，佢作为教会嘅执事，佢被控诉被佢亵渎摩西嘅律法同埋亵渎圣殿。喺呢段经文，我哋都提过，其中一样嘢我哋最惊讶嘅就系、是，究竟佢见证紧一个咩嘅真理？他要继续讲而冒住生命危险，甚至他知道他继续讲他会被杀，但他仍然继续要讲。讲真话是很不容易的。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试过有些情况你要讲真话但是你讲真话有后果，你就很挣扎，不知道讲不讲好现在问你，你应该没什么挣扎，是吧？我就试过有两次，一次就成功，一次就失败。先讲失败嗰次咧，嗰阵我已经信咗主，咁我有机会同啲弟兄姊妹开会啊。咁其中有个肢体咧，佢讲嘢就好长嘅，即系佢系短话长说嘅，即系都长长地啦。咁啊。有陣時就會OK 啦，就聽啦。有陣時就覺得時間無多。咁我試過有一次咧，喺佢換氣嘅時候，我就打斷佢，即係喺嗰度入，就問佢第二啲嘢。咁但係完咗開會之後咧，嗰、那個肢體就走嚟問我，佢阿全頭先係咪你嫌我長氣，所以打斷我啊？嗰刻我就話：哦，唔係。跟住我嗰樣唔係咧，我就好似頭先咁抽咗口涼氣。唉，跟住佢行咗去，我話：唉，講真話真係好難。但係我嗰刻就冇講真話。跟住我就唉，主點算咧咁樣？咁另外咁有一次我就堅持唔講假話，講真話。又唔記得咗我揀咗邊個例子添。是但揀一個嚇。做嘢翻工嗰啲咧，我記得以前有我喺葵涌一間公司做，我老闆就好中意有人嚟追數咧，佢就叫我聽電話就講佢去翻啦大陸咁樣嘅。咁我就唔肯講嘅。咁有一次老闆就坐在我對面就話叫你講兩句大話，你唔使唔係逼你死啊嚇！你做咩都唔肯講咧嚇？你咁樣我好難做嘅喎。跟住我心諗我仲難做啦。咁好彩我見工嘅時候簽約之前我就表咗態，我話老闆我信咗耶穌基督徒我唔講大話，亦都唔做即係嗰啲虛假文件啊、假數啊嗰啲嚇。跟住我心谂，就好似我以前未信主咁，你出几多钱请我啊？直接去谂呢啲啊，系嘛？咁少钱都买唔起我啦，何况我仲信埋主添，更加买唔起啦咁样。咁但系佢就好黑面咁样对住我，但系佢冇声出，因为我见工临签约之前，我真系咁讲。但系我谂佢唔怀疑嗰阵我真系咁讲。咁我都试过有得胜，亦都试过有软弱。但讲真话有几难，就是去到有生命危险的时候。所以你听过纳粹时代有些犹太人，有些德国人，他收藏了一些被追杀的犹太人在他们的地牢，在个 暗室，他讲大话，为了生命危险。这些都是一些伦理学里面的很关键的问题。讲真话有几难，我想大家可能在不同，如果你出来做事你会经历， 但如果在逼迫里面讲真话有几难？你知唔知？顶姊妹，今日好多喺内地嘅信徒啊，譬如佢如果做公务员，或者佢喺高等院校里面，佢哋而家好多时会被要求表态佢系咪有咩信仰。如果你有，佢会要求你否定、放弃自己嘅信仰。咁有好多人就喺啊嗰啲被要求、被啊逼迫喺压力之下，就讲啱对方听嘅说话，讲唔到真话。弟兄姊妹，讲真话有几难？实在都好难。但我哋今日睇一睇司提反，佢被圣灵充满，佢绝对会讲真话。但佢讲嘅真话系一个拨乱反正嘅原因。我哋读翻头先第51节，佢被控告亵渎侮辱神圣嘅地方圣殿，同埋要更改摩西嘅律法。佢被针对嘅系两样嘢，就系佢对圣殿同埋圣经、摩西嘅律法有啊被控诉。佢点样回应呢？我哋由终结嗰度讲翻起，51节一齐预备起。呢度佢本来系被告，但系你睇下佢嚟到呢度，佢直情讲到佢哋系对方先系被告，佢系变咗一个控诉者，变咗系一个原告。佢话你哋系咩人啊？你哋系硬着颈项 ，stiff neck， 硬颈。有冇人话你硬颈啊？有啊，仲系死牛一边嗰只吓。但系佢唔单止系咁，附着经文咧。在耶利米书9:26和6:10，我们读一读耶利米书的6:10先，好吗？1、2、3。是啦，这里讲的那些耳仔未受割礼的人，他不以耶和华的律法为喜悦，反而当为羞辱。跟着9:26，有吗？没有。那里是讲他们的心未受割礼，心和耳都未受割礼，硬着颈项，抗拒圣灵。这三个罪名，不单止，最后还讲这一节51节，他最后那里讲什么？他说他是你们的祖先是怎，你们都是怎。仲有经文，下次阿 Doris 传道会讲喺后面第53节，亦都讲你哋系领受咗摩西嘅律法，不过你哋却是不听。你哋收到摩西律法，你哋唔听，你哋抗拒圣灵，你哋系心意未受割礼，同嗰啲外邦人冇分别，你哋系硬着颈项。弟兄姊妹，一个被告佢喺犹太人嘅公会，最后佢就讲呢个总结。他还说你们的祖先是怎样，他们就是怎样。我们看一看倒数回在经文里面，我们读第42节、啊、预备起。我们吗？好，这里就是他由第二节开始回答，讲由亚伯拉罕、约瑟、摩西出埃及，直到他们的年代，他一路讲，是讲着神的恩典、怜悯，讲着神的宽容。但是到一个时刻，到一个时限，日子到了，在42节，神就说，神就审判他们，神什么？任凭。你記得羅馬書在1章出現過3次任憑，就是對那些不以神為神、那些敵擋神、將神的榮耀扭曲做偶像、放縱情慾、心裡面偏向邪僻的人。聖經說神審判他們就任憑他們。整段司提反講到他們的先祖，講到歷史，來到最後他就說42節，就是你們好像你們的祖先一樣，听了摩西的律法，却是不肯听从。 51節，直情去譴責佢哋，去譴責佢哋係硬著頸項，心意未受割禮，抗拒聖靈。你嘅祖先係點？你哋都係點？咁祖先係點嘅咧？我哋由前面睇翻起，我哋先讀第3至5節喺 PowerPoint 嗰度有嘅7章第3至5節，見到啊？好，好，預備起。在这里司提反一开始在第二节他怎么回应呢？他是被控告他亵渎圣殿和亵渎摩西的律法。很特别的司提反就由历史讲起，他是荣耀的父，荣耀的神，他当日拣选了亚伯拉罕从吾尔那个叫米索不达美亚的地方呼召他出来，去到哈兰的地方，他和他爸爸他拉就停留了那裡。我們到第三節第四節，直到他爸爸過了身，他拉死了，然後他神就說，在第四節很特別，神就在那裡使他離開哈蘭。弟兄姊妹，其實在亞伯拉罕被揀選之前，世界上包括吾爾這個地方，包括迦南這個地方，都是充滿著罪惡，但神的恩典憐憫就在這裡發生。整个先祖的历史都充满着恩典和怜悯。有一节经文刚才未读，我们看辅助经文第一段，出埃及记34章第6和第7節，这里讲到神的属性，神的名，它有这里有主要两大的属性，我们一起读好吗？预备起。耶和华，耶和华有恩典，恩典因而发怒，且有豐盛的慈愛，周身存留慈愛，赦免罪孽，除咗罪物為無罪，直到三四代。嗱，呢度係神自己解釋自己耶和華名字嘅意思。34章第5到第7節，第5節就講耶和華嘅名，耶和華嘅名嘅意思係咩咧？就係6和7。这里就说神是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由亚伯拉罕开始都是一路神一路有丰盛的慈爱，未选亚伯拉罕之前世上都是充满了罪恶，但神却拣选选召亚伯拉罕，然后应许他要赐他一个地方，神说要从他出来一个民族，由他这个民族出来一个救主，要将祝福带给全世界，神的恩典，神的呼召。但是来到第四节，他停了在哈兰，去到半路中途，神呼召他的地方，他没有去到，但神很有怜悯，神很有 patience， 神就在那里提醒督促亚伯兰，就由那里即落去他现在、以色列人住的地方，就是迦南地。那裡特別說，他去到神就應許他和他後裔會得到這個地，但聖經很特別，他說但那時他一個地方都沒有，一點份都沒有，還有他也都沒有後裔。神只是說他將來會給他有地和有、後裔，但這個未正式實現，直到亞伯拉罕100歲。所以經文說後來神給他生了以撒，之前神又帮他立了割礼的约，给他生了有以撒。这里就讲神在亚伯拉罕的选召上面，神一路都有恩典有怜悯，对亚伯拉罕都有宽容。我们看第二段8至10節，一起读8至10節，在 PowerPoint 预备起。 除了亚伯拉罕的经历，看到神的恩典、怜悯和神的宽容，来到约瑟这里，神亚伯拉罕的孙就是雅各，雅各生了十二个仔，但其中生便雅悯之前呢，十个兄弟就卖了约瑟，这个十一哥呢将他卖了，因为嫉妒的原因一样了。神怎样保守约瑟，在创世纪五十章那里讲，他说神很特别，他说那些哥哥原本的原意是想害约瑟，但是神的美意，他是透过这件事件去拯救整个以色列家。这里我们看到神没有因为他的哥哥的罪嫉妒卖了自己的兄弟，他没有成就他自己的计划，神透过约瑟去预表基督，神一样是有恩典有怜悯，遇到以色列雅各家里面所犯的大罪，神仍然宽容，神仍然宽容。我们读后面十九到二十一节，十九到二十一节，预备起。这里去到出埃及之前，神兴起了摩西。摩西的时候，整个以色列都是被法老家所逼迫，他们的婴孩要被杀死，但神就拯救了，带了摩西出来。摩西的经历我们看跟着那段二十六和二十七节，预备起。来到第三个段落，司提反讲完亚伯拉罕，讲完约瑟，讲到摩西的出生，然后讲到摩西他感受神的感动去参与，去想去帮助以色列人，但一出来的结果就是被拒绝。神的恩典、神的怜悯、神怎样拯救以色列人，神想兴起摩西但却被拒绝。我们看看32到34节，跟着这一段，预备起。由第二节到这里34节，讲了四段的经历，亚伯拉罕的经历、约瑟的经历、摩西出生的经历，和摩西被呼召带以色列人出埃及的经历。四段的经历都是集中讲紧神和以色列人的关系，神怎样好像刚才读创埃及记34章附着经文第一段呢，他说耶和华是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为千万人存留慈爱，直到三四代，神赦免罪孽。这个就是神的恩典、神的怜悯。你知道恩典是什么？弟兄姊妹，恩典就是我们不配得白白的礼物，我们不应该得到的礼物，神给我们。怜悯是什么？怜悯就是我们应该受罚，我们做错事，神却豁免我们要承担的罪过，要承担的惩罚，由耶稣基督，由代罪的羔羊，他帮我们承担。人能够得到恩典和怜悯，因为神是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神这么多年来给以色列人的先祖 一路都是有恩典和怜悯。特别讲到这个摩西，就是司提反回应，他说最后神透过摩西赐给以色列人圣经，我们读第35-38节，这个摩西预备在你的手上的经文有了，预备起。读到38了吗？读了没有？好，预备起。是啦，这么长的篇幅就是讲紧两样嘢。第一，就是神是有恩典有怜悯，神是有恩慈，神对以色列人是有宽容，给很多机会，纵然有很多犯罪得罪神，亚伯拉罕有软弱，约瑟家、雅各家有罪恶，去到摩西的年间，以色列人的人互不信任，摩西被拒绝，但是去到34节，神兴起说要兴起去做拯救者。所以35-38节形容他说，这个摩西就是那些被弃绝被拒绝的那位，神兴起做领袖做拯救者，就是这个摩西，神赐给他有神同他同在，在西乃山同神与即去立约，神给他可以带以色列人出埃及行神迹奇事，就是这个摩西，神将他、神同他同在，赐给他神的圣言，就是这个被拒绝的摩西，就是神说将来要兴起一个先知好似摩西，就是这个摩西。4节圣经都是讲，就是这个摩西，就是这个摩西。最后就是这个摩西，神透过他将神的话赐给以色列人。讲了这么长，就是讲神的恩典、神的怜悯、神同他们立约、神给他们拯救者、给他们圣经圣言。但以色列人的问题是什么呢？我们读39-41节。39-41，预备起。为自己手所做的什么？宽若、啊、这个经文就讲去到38节，说神透过这个摩西做了很多事，最后神给了他们神的律法。39节接着就说，不过他们不听，他们不听，不但止，从当摩西上了去西乃山40昼夜，他们说不知道这个摩西去了哪里，他就叫亚伦帮他做一个金牛犊，一个偶像，象征住神带领他们。41节更好特别，他说他们为自己手所作的欢悦 Rejoice， 很开心。所以42节我们刚才读了，就是神的审判就来到，神是有恩典有怜悯，神还是给机会的时候，我们还可以回转的。但42节这里讲到，到一个时限，神很清楚就会审判。弟兄姊妹，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有没有经历神的恩典和怜悯？你们有没有经历神的恩典怜悯？弟兄姊妹，当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有没有这些经历？当我们被神接纳，当我们感受到神赦免接纳的时候，我们有没有经历神的恩典怜悯？这里司提反一路讲，就是讲这一班人就好像他们的祖先一样，神这么多恩典和怜悯，他们一路得着，甚至神给他们圣经， 但他们却是不肯听。读到四十二节，读到四十二节那里就说，神就任凭他们，他们抬着自己摩洛的帐幕，一个外邦的偶像，还有他们那个叫李番的星，就是他们神灵的星的象征。他们在出埃及的地方，在那里去敌挡神，他们不肯听。这个就是他一路说，他说整个历史就是神有恩典有怜悯，但却到时候神都会审判。所以神的审判来到，神审判他什么？他们的心归向埃及，他们为自己，为自己的手，用自己的手去做一个金牛犊，还为这件事欢悦，这个就是他们的罪。跟着神怎样去回应关于圣殿的控诉呢？我们读完44到47节，44到47节，预备起。讲到摩西所设立，神叫他设立的会幕，按着天上的样式做。而这个会幕后来由约书亚带了入去迦南地，应许之地，直传到大卫的日子。然后大卫他就有心帮耶和华建造一个更靓的殿宇。最后四十七节是所罗门造成。但是刚才我们读过一开始，祈祷之前就读了四十八节、49节、50节，他说，但他说神其实不住在人手所做的殿宇，他说天是神的脚，神的宝座，地是他的脚凳。他说人去想为神做的殿宇，他说神其实住在什么殿宇呢？因为神所做的所有东西都是神手所做，神不住在人手所做的殿宇。弟兄姊妹，来到这里回应完对摩西的律法，是神给摩西里面，神给律法就显出神的恩典怜悯，但直到他们抗拒抗拒，去到一个地步，神审判他们。神怎样审判他们？弟兄姊妹，最核心的 evil， 最核心的邪恶，就是在41和48节，他们主要得罪神的地方。我们读41和48节，预备起。其实施救者并不住在，好，四十一节里面讲到他们做了金牛犊，他们的心归向埃及。经文讲一样嘢好特别，他们为自己手所做的偶像 rejoice 欢悦欢乐，他们不是真的敬拜神，他们那个是一个自我中心，为以自我为中心的一个信仰，一个敬拜，他们为自己手所做的欢悦，拜一个金牛犊。四十八节那里说，神不住在人手所做的居所，但是以色列人斯尼反挑战他们，就是这个神圣的居所，这个他们以为是最重要的圣殿，他以为神住在其中，神同在的标记。但是圣经说，神不住在人手所做的居所，这个圣殿，这个所谓神圣的地方，都是人手所做，而他们就为自己手所做的欢悦。无论是在以色列说自己信耶和华上帝，或者在出埃及地那些先祖，他们所拜的金牛犊，他们都是为自己手所做的，为自我中心的信仰。他们最核心的罪就是这个。所以当司提反回应他被指控冒犯涉足摩西的律法和圣殿的同时，他就一次过讲神的，在历史上神怎样有恩典有怜悯有宽容 有保守，但卻神一樣有審判，有任憑的時刻。四十二節那裡講得很清楚，有任憑，有審判的時刻。所以弟兄姊妹，來到這裡，司提反很清楚，當他講完四十八到五十節，他說神根本不住在人手所做的聖殿，而你們卻以你們手所做的為歡悅，就好像當日你們的先祖怎樣為個金牛犊而歡悅。摩西不知道去了哪裡，但我們要亞倫幫你做個金牛犊，作我們的神靈帶領我們。這個今天對我們有什麼啟示呢？弟兄姊妹，今天我們是以世界上那些愛慕的東西，我們手所做，我們手做到成功的東西，我們自己能夠即事業生活讀書有成就而歡悅，又或者只是我們在教會裡面做很多事，我們去大敬拜做侍奉關懷人我們以我們很多人際關係很多朋友而歡悅，又或甚至我們為我們可以帶很多人信主，我們很有成就侍奉很成功而歡悅，而抑或我們真的以神而歡悅。這裡所挑戰我們的就是我們是否有一個以自我為中心的信仰，我們為這些事歡悅。我記得以前你知道我以前在恩福堂侍奉呢，我都有時聽到你的弟兄姊妹即是覺得自己教會哇人又多啦，建築物又大啦即是我們有句話叫恩福什麼都有，是啊，不過傳道不易做，我們就什麼都有，即是哇由零碎啦到什麼級別分得很細緻的，很厲害，但有時候人們講到覺得好像是自己教會才好，別人家教會不行啊，這些心態呢自疑不好的，我們間中都聽到的，有陣時聽到就話：，你哋咁少人聚會嘅，你嗰啲咧啊，因為佢哋好多人聚會，一個小組都廿幾人嘅一個小組喎，啊，咁但係我想講，當我哋以人手所做，甚至我哋以為係一啲屬靈嘅事業成功咗，然後我哋以呢啲嘢為歡悅，唔係以耶和華為喜樂，我哋又跌咗落呢個四十一節同四十八節，我哋以人手所做嘅嘢而驕傲。這種屬靈的驕傲，或者一種從屬世世俗的帶來的驕傲，正正就是司尼反在這裡控訴那些以色列人，五十一節控訴他們什麼，他們是硬著頸項，心同耳未受割禮，抗拒聖靈，以前他的先祖是怎樣，他們一樣是怎樣。弟兄姊妹，今天你有沒有經歷神的恩典憐憫？今日你有冇意識到神終有一日，如果你唔悔改，今日有機會你唔回轉，終有一日神任憑你審判你嘅時候，你會點咧？你會唔會留心逃避神嘅憤怒？最後今日我哋係以自我為中心嘅信仰，因為真係以神嘅為中心嘅信仰咧，我哋一齊禱告。天父上帝，求你幫我哋。我们看到以色列人的坏的榜样，犹太人他们以自己手所做的而欢喜，他们以为神要住在人所做的居所，谁不知由亚伯拉罕开始直到耶稣的时代就已经改变。今天司尼反讲出他们以手自己所做的为欢乐，这些是错误，他要拨乱反正，要提醒我们所有以人手所做而欢乐的人都要改变过来。主求你帮我们，叫我们肯听你的话语。今天司尼反他向那些已经是在信仰上走到很偏离很远的人所发出的警告，今天都一样给我们有提醒，叫我们不要只是记起神的恩典怜悯，我们都记起神你都会审判，而更加重要，我们不要以自我为中心去在我们信仰里面，要以神你为中心。主多谢你，求你听我们祈祷，奉耶稣的圣名，阿门。